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天路客时间，我是红花。让我们在阅读、欣赏和聆听中，分享一份宁静和清新，并为自己的心灵留下一份空明和美好。今天，天路客愿与听众朋友们一起分享四篇精彩文章。一个拥有19个孩子的特殊家庭，在生活上，他们自力更生，从俭治家，从未向政府申请过一笔救济，也没有债务拖累。在教育上，他们推崇基督教信仰，明确接欧外家规。信仰精神使他们团结而不产生混乱。请天路客张本来告诉您这个大家庭幸福的秘诀。
请听故事，瞧这一家子。在美国阿肯色州，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家庭，爸爸叫吉姆·博尔·杜格尔，今年48岁，妻子米歇尔今年46岁。从1988年到现在，这位妻子分娩17次，生了19个孩子，2个双胞胎，其中10个男孩，9个女孩。吉姆和米歇尔走过了一条不平常的生育之路。他们于1984年结婚，当时吉姆19岁，已开始工作，而米歇尔只有17岁，刚从高中毕业3个月。因为米歇尔的父母就要迁往外州，两个恋人不愿失去彼此，苦苦说服家长。米歇尔尚未到法定结婚年龄，为此他母亲签了一张结婚同意书，使得他们得以进行婚姻登记。结婚后，两人深知没有做好当父母的准备。米歇尔服用避孕药，4年后他们决定要第一个孩子。孩子出生后，米歇尔恢复服用避孕药，不料意外受孕并造成流产。这次经历给信仰基督教的他们造成刻骨铭心的影响，他们深深自责，决定从此后不再服用避孕药，把生育完全交给上帝做主。不久后，第一个双胞胎诞生了，以后几乎每隔1年多就又有一个孩子出生。每次怀孕后，他们都在祈祷中感谢上帝，认为孩子是上帝的赐福。这个日益庞大的家庭在经济和孩子教育上面临严重的挑战，却彰显出他们夫妇优异的治家才能。他们极其勤奋，从未请过一个保姆，生活中精打细算，经常到便宜店、旧货店、典当店以及美国常见的车库拍卖购买所需的物品。在他们2008年出版的介绍自己的书《The Dogs, 20 and Counting》中，列出了许多为了省钱自己研制的洗衣液、小孩擦手指以及食品汽水等配方，得到很多多子女家庭的肯定。他们还坚持了现代发达社会人们很难做到的一点，那就是买房不申请抵押贷款。吉姆婚前用15000美元购买分期付款的小屋，是他们家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银行贷款。平常他们购物不使用信用卡，只用现金或随化即付的银行卡支付。足以令人惊异的是，直到现在，这个家庭从未向政府申请过救济，也没有任何债务。他们对子女的教育有严格的要求和一套明确的计划。基督教信仰是 Dog 家庭的教育核心，他们的家规就是耶稣第一，别人第二，自己最后。 他们每天早晨起来有一起祷告和读圣经箴言书的时间，晚上也会与爸爸一起读圣经，然后讨论经文和如何应用。此外，他们利用美国社会已经较为成熟的在家上学体系，主要由母亲给子女上课，孩子们都没有到学校上课，要求在家学完中学12个年级的全部课程。每年他们还会参加集合了家中上学的家庭的研讨会。在日常生活中，孩子们根据年龄承担一定的职责，同时按照大帮小原则自定帮教对象，帮助母亲减轻负担。从日常起居到出外购物，每个孩子从小被培养有礼貌、讲道理、知节约、勤动手的行为习惯。为了丰富他们的生活和培养才艺，孩子们还在4岁左右开始学习乐器、钢琴、小提琴和竖琴等。有技能的邻居和朋友们常常自愿过来给他们施教。这个家庭的成功经历不胫而走，在远近获得了名声，尤其是他们对家庭生育的理念十分符合美国共和党的政策纲领。因此从1998年开始， Jim 步入了政治舞台。这一年11月，在共和党的大力支持下，继母以56%对44%击败了对手，当选为阿肯色州众议员，2002年又获得了连任。在2002年2月美国选举日的时候，夫妇俩带着全家13个孩子来到投票站投票，被合众国际社记者发现，拍摄了一张照片登在纽约时报上。从此媒体开始追踪采访这个家庭，有关他们的事迹上的杂志和电视访谈节目，甚至被许多外国媒体争相报道。刀盖一家有自己的网站，他们乐意与人分享动向，也愿意回答别人的问题。刀盖一家的成功秘诀是信仰。作为基督徒，信仰精神使他们团结而不致产生混乱。无论身处何地，做什么事情，一家人都是总动员。19个兄弟姐妹形影不离，相亲相爱，整个家庭非常融洽和谐。继母在节目中曾经说，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所有宝贵的生命都不是一个巧合，我只知道它是一个奇迹，我不认为那是理所当然的。我知道每个生命都是上帝赐给的，我是如此的感激和欣慰。根据美国媒体统计，如果刀盖夫妇有20个儿女，他们长大后和父母一样的速度生儿育女，那么他们家庭的下一代将会拥有400个家庭成员。而如果第二代儿女也以同样的速度生儿育女，那么刀盖家族的第三代将拥有8000名家庭成员。同理，第四代家庭将拥有16万名成员，第五代家庭将拥有320万家庭成员。这将意味着每100名美国人当中就有一个人姓刀盖，而刀盖家族的成员人数将比美国21个人口最少的州的人口总和还要多。
一个年轻的女子得了一种罕见的重病，辗转送到一家大城市医院。当病历送到大名鼎鼎的霍德华·凯利医生的手上时，他的脑际闪过一个奇怪的念头。后来手术成功，庞大的医疗费让女人简直不敢看账单。最后当他鼓起勇气来看时，一行小字映入眼帘。请天路客红花讲述这段小故事。 网络文章，一杯鲜奶。十年前，一个穷苦的大学生郝武德，为了付学费，挨家挨户地推销货品。到了晚上，他发现自己的肚子很饿，而口袋里只剩下一个小钱。他在大街上犹豫徘徊了半天，终于鼓足勇气，敲响了一户人家的门，准备讨点饭吃。然而，当一位年轻貌美的女孩子打开门的时候，他却失去了勇气。他没敢讨饭，却只要求一杯水喝。女孩子看出来他饥饿的样子，于是给他端出一大杯鲜奶来。他不慌不忙地将鲜奶喝下，然后问道：我应付您多少钱呢？而女孩的答复却是：你不欠我一分钱，母亲告诉我们，不要为善事要求回报。他怀着感恩的心，向女孩深深地鞠了一躬，真诚地说道：那么，我只有由衷地谢谢您了。郝武德离开时，他不但觉得自己的气力强壮了不少，而且对人生的信心也增强了。他本来已经陷入绝望，准备放弃一切的。十年后，有一个女人病情危急，当地的医生已经束手无策，家人终于将他送进了大都市，以便请专家来检查他罕见的病情。他们请主任医师郝武德博士亲自来诊断。当他听说病人是自己的家乡某某城的人时，他的眼中充满了奇特的光芒。他立刻走向医院的病房。当他来到病人的床前时，他一眼就认出了他。他决定尽最大的努力来挽救这个女人的生命。从那天起，他特别观察她的病情，查阅了所有的文献，并发帖向全世界的同行咨询。经过不懈的努力，终于让他起死回生，战胜了病魔。最后，批假室将出院的账单送到了郝武德的手中，请他签字。医生看了账单一眼，然后在账单的边缘写了几个字，将账单转送到他的病房里。女人不敢打开账单，因为她确定，她可能需要一辈子才能还清这笔医药费。当她打开账单时，她看到账单的边缘上有一行小字：一杯鲜奶已足以付清全部的医药费。签署人郝武德医生。他的眼中顿时盈满了泪水，他心中感动地祈祷着：上帝啊，感谢您，感谢您的慈爱，既由众生的心和手在不断地传播着。
一场飞行事故把机长西蒙差点吸出机舱外。13000米的高空，舱外冰冷刺骨，飞机迅速下降，危险并未就此结束。 如不及时阻住进风口，机舱内所有的乘客都将因缺氧而窒息死亡。在生死关头，是否要把堵在机舱口的机长扔出舱外？空姐沉重地向乘客走去。请天路客史丹尼朗读这个惊心动魄且无比真实的故事。
84名乘客的生死表决，摘自网络文章。这是一则惊心动魄且无比真实的故事。1990年5月26日早上6点10分，型号为 BAC11 的英航5390班机和往常一样，从伯明翰机场准时起飞，他的目的地是西班牙马拉加机场。机长是拥有21年飞行驾驶经验的西蒙，副驾驶员则是刚来5390上班的阿拉史泰尔。除此之外，飞机上还有一名乘务长和三名空姐，以及84名乘客。飞机起飞13分钟后，到达13000米的高空处，机长西蒙将飞机调到自动驾驶状态，然后起身想去弄杯饮料。可就在他刚站起来的那一刹那，只听见砰的一声，西蒙左侧的一块挡风玻璃猛的一下被炸开了。之后舱内舱外巨大的气压差一点将西蒙吸出了机舱外，万幸的是，在被吸出机舱的过程中，西蒙本能地用一只脚死死地勾住了驾驶室里的一把椅子，然后又被随即赶来的乘务长和两名空姐死死拽住，这才没有被完全甩出去。挡风玻璃一碎，舱外冰冷刺骨的狂风便以时速390公里朝舱内灌，飞机内的三个警报器都不停地响，并且和空管中心失去了联系。80多名乘客顿时惊慌失措，乱成一团，飞机开始快速朝下降落。作为副驾驶还对 BAC11 不太熟悉的阿拉史泰尔只好临危受命，靠着直觉和以前的经验将飞机又拉升起来。但危险却远没有就此结束，由于舱内的气压失去原有的平衡，如果不能实时阻住炸裂开的进风口，舱内供乘客呼吸的氧气至多只能维持30分钟，之后所有的人都将会因为缺氧而开始陷入昏迷，直到最终窒息而死。但是机长西蒙还在机舱外，也就是说，如要阻住进风口，就必须要丢掉西蒙。看着趴在-20摄氏度机舱外，已经被冻成毫无声息，仿佛是睡着了的机长，座舱长和空姐都陷入了极大的痛苦中。他们实在不忍心放手，都希望奇迹能发生。按照英航的规定，飞机在空中遭遇事故时，机组人员有义务牺牲一切来确保乘客的安全，除非乘客不要他们那样做。因此，丢不丢下机长，只有问问乘客了。在座舱长的授权下，一名空姐走到客舱内，她稳定了自己的情绪，然后说：我们遭遇到了一点小麻烦，生死不明的机长被吊在寒冷的机舱外，丢不丢下他事关我们的生死，请大家考虑后表决。赞同丢掉机长的人请举手，举手的人超过半数，我们就将丢下机长。空姐说完话，慌乱的场面一下子安静了下来。几秒后， 有人迅速而果断地开始举手。两个，五个，十个，二十个。看到这一状态，空姐努力地控制着自己悲伤的情绪，不让眼泪流下。她强迫自己数清每个举手的人。可就在她快要数到过半数的42个时，突然，有一个一直举着手的人把手慢慢放了下来。紧接着，又有一个人把手放了下来。接下来是第三个，第四个。最终的结果是，举手的人竟然为零。看着这突然的转变，空姐再也忍不住了，眼泪哗的一下冲了出来。接下来，更好的消息传来，通过不懈的努力，副驾驶阿拉史泰尔终于和空管中心取得了联系。依靠他们的指挥和引领，在发生事故后的22分钟，飞机成功降落在6公里之外的英国南安普顿机场。机长西蒙也被随即赶来的救护车接走。让人不敢相信的是，受到巨大撞击和在极寒中被冰冻了20多分钟的机长西蒙，居然在医院里被救活了过来，而且在三个月后重新回到了工作岗位上。后来的调查表明，这场事故是由于机械维修师在更换飞机挡风玻璃时粗心上错了螺母而引发的。更让人震惊的是，多亏当时没有丢下机长，因为一旦机长被丢下，他100%会被卷入机翼上转动的引擎里，结果只能是机毁人亡，谁也救不了。84名乘客改变表决结果，既拯救了机长，也在冥冥之中拯救了他们自身。永远不要放弃自己，永远不要放弃别人。在平凡中看到神圣，要祈求。
婴儿、老人和中年人都同时站在上帝面前，他们都抱怨自己是天底下最不幸的人。上帝的一番话却及时提醒我们，要学会看自己所拥有的，并时时心存感恩，也就是圣经上说的凡事谢恩。请天路客灵犀告诉您，
请听故事《三个灵魂在天堂》网络文章。一个婴儿刚出生就夭折了，一个老人寿终正寝，一个中年人突然死亡。他们的灵魂在去天堂的途中相遇，彼此述说起了自己的不幸。婴儿对老人说，上帝太不公平，你活了那么久，而我却等于没有活过，我失去了整整一辈子。老人回答道，你那几乎就算不上生命，所以也谈不上失去。谁受生命赐予的最多，死去的时候也就失去的最多，长寿非福也。中年人叫了起来，你们有谁比我更惨？你们一个无所谓活不活，一个已经活够了岁数，我却死在正当年，把生命曾经赐予的和将要赐予的全都失掉了。他们正谈论着，不觉已经到达了天国门前，一个声音在头顶上响起，那已经逝去的和未曾到来的， 都不属于你们，你们又有什么可以失去的呢？三个灵魂齐声喊道：上帝呀，难道我们中间没有一个最不幸的人？上帝答道：最不幸的人不止一个，你们全都是，因为你们全都自以为失去最多。谁受这个念头折磨，谁就是最不幸的人。朋友，让我们学习常常去看自己所拥有的，不要一直去看没有的，对于所拥有的时时心存感恩，也就是圣经上的凡事谢恩。
人文艺术，
优美文字，
声情并茂，
幽默诙谐，
感动心灵，
精彩人生，您的人生将更精彩。
高品质，高品味，天路客把最好的作品带到您的耳畔。
请记住，上网天路客 .org。
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若您要收听我们的重播或给我们留言，请到我们的网站 tianluke.org。 我是天路客红花，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回再见。